上个礼拜我在白板上写了三则的通启，一则是这个太极拳的讲座，一则是法华三昧忏，一则是菩萨戒的时间。零零总总的，我大概好几年间，利用瑜伽师地论为主了，色大三论为辅，开展出来的。也介绍了很多其他的经论跟法本，算起来如果以法门的差别来讲，其实也介绍不少。那我要说明的事情是，我努力去整理以及去阅读去学习这么多，好像看起来零零总总互相没什么一定关系的法门，我的心意只有两件事儿。第一个事情，老是听说不同的外人，包括我们汉传自己的佛弟子，都说汉传没有法门，这是我第一个我要说明的事情。汉传并不是没有法门，汉传现在最缺乏的是真正去带以及去好好的讲学每一个法门实修的初善、中善、后善。不管你是经师、论师、律师、禅师，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缺乏的。虽然有很多的出家的法师，可是真正能够去在这些事情上领众讲解、带领修行、提供解疑，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进一步努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看到佛教界里面呢有许多不同宗派法门之间的对立性跟辩证，我也总是想，如果不去了解彼此，你也不能够说谁一定对或谁一定错，所以我也就花时间去把自己本来没兴趣的，自己本来有兴趣的，纵使有兴趣也不可能真的一辈子就把它埋在里面去修的，很多的法门借讲说的时间，至少在讲的那段时间我一定会照着去实做体验，然后我会汲取那个体验，希望它能够在我阿赖耶识当中种下金刚菩提种子。所以呢，异于这两个理由，我一点都没有意思去宣告我自己的流派，或者是我所制定下来的家行道。我到现在为止没有规定，乃至于我不认为我有所谓的入室弟子可言，也不成立僧团，也没有固定的道场，也没有真正实修过。虽然我曾经带有一班的同学曾经去所谓的，其实应该实说是郊游了，参访道场，顺便讲学一些我实修上的心得，但是那也不算是实修。真的实修啊，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典范还是应该要共住一个丛林，我也应该会是一个出家法师的身份，如果能够专精修学的、有心向道的，大家把铁门关起来，没有成道，不是横着出去，就是成道出去。老实讲，这个才有办法啦。否则啊，我们在家学道啊，这种因缘，其实我不是讲给大家泄气的，其实是结缘而已啦，结缘而已。曾经有一位其实年纪不大的在护政事务所工作，很聪明的一位师姐，大概我初期在这边练讲，她就在台下听，她帮我很大的忙。可是事后她跟我讲一件事儿，她说要你讲的你不讲，不要你讲的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其中一个讯息。第二个讯息，它一直促成我跟妙净长老出家，或者是等等等的因缘，也是实修心切啊。 后来呢，他就回到了他以前共学的一个老师那边，我也劝他能够在那边安住下来。可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跑来跟我聊天说啊，嘿，你们这些从台中联社养大的这些，现在也应该都是自成一格的老师们，是不是都是看不起我们这些老人家？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只要一看到年轻的，尤其看到男生，就特别毛起劲来。今天那个砚台没来，就会特别卖命的教这些年轻的孩子啊。当然性别不是重要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还是特别会比较偏重男生一点？实在是因为男生他的因缘对于修行上比女生其实好很多。女生其实并不障碍开悟，可是如果要障碍实修，其实她的障碍比男众肯定多很多，绝对不是歧视的问题，这个根本一点跟性别歧视无关，是实际的问题。所以当时佛陀自戒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比丘尼僧团跟在比丘僧团的附近，彼此互相不能够有妨碍啊，避免这个一些不好的现象或问题发生。可是呢，他一直不断的嘱咐比丘僧团一定要照顾比丘尼僧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吧，啊，那男生总有他自己比较方便的地方，那么女众不方便的地方本来就比较多，其实应该要男众多负点责任把它解除掉，而不是应该反而生出很多的问题，让女众的修行人变得困难。这是看到这个现象。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跟那个师姐讲啊，其实并不是我看不起你啊，是因为第一个你身体单薄，第二个你又是女众，对不对？我纵使每天把你带在身边，对，有一阵子这个李老师都在我身边跟前跟后的，因为他退休啊。我说你如果愿意退休全天的跟着我，我只要在这边你就跟着我跑，我去喝咖啡你就跟我喝咖啡，我去吃饭你就陪我吃饭。老实讲，修行在什么地方见功夫啊？修行就在这些平常事，我打坐，我打我的坐，你打你的坐，你又没他心通，你又入不了我的心，你能够知道我心里在干什么东西吗？还是不知道？你纵使坐到我旁边没有用。这个问题曾经有另外一位现在在台南养病的师兄也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啊，我这段时间没工作，特别每天到基金会来啊，就是想见你一面。见我面干什么？坐在你旁边啊，就感觉很有磁场啊，感觉很有加持啊，我就比较能够得定啊。我说那你离开我身边就无法得了，那这个是生灭法呀，我们学佛不能学生灭法，这个是麻烦事儿啊。所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也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我是努力的觉得我们这种在家修行，我帮不上你们太多什么实际上的忙，能够的话呢，我也愿意现在多开放一点时间。其实我现在希望我讲学的时间减少，我也宣告我讲学的时间应该会到明年农历年前后告个段落，把课程减少，多花点时间。如果我还在的话呢，就多花点时间小餐啊，提供一些问答的时间。可是我发现台湾人很有个问题，是大家都喜欢隐私，觉得我的问题就很特别。当然了，禅门小餐的确是一个一个来了啊，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应该这个人回答，我尊重这个问题。如果你问的不是法义的问题，是禅修实修上自己经验上境界上的问题，那么可以。因为呢，我回答给特定某人的答案跟方法不见得对别人是合适的，这就是小餐为什么要关起门来一对一的理由。但是呢，如果是属于法义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没有个别的问题，懂吗？所以其实应该要分开属于知见法义的问题一类，实修的问题另外一类啊。慢慢的因缘具足了，我的胆量也够了，可以帮你们背书你们的业，你们的情境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修才有可能。因为共修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啊， 如果不是如法如理充分的准备，不是谁说了就干。现在台湾很马虎，去参加佛七、禅七任何共修活动之前，完全没有前行，几乎完全没有前行。包括框框呢，海星尽量 take it 都去还没躲。我们深坑是五星级饭店的 你看很多道场啊，拿着是住得很辛苦的啊。所以拉拉杂杂讲这么多的意思，不是要教各位冷水啊，说我们修行不能上路，而是停留在所谓思维修的阶段，让各位把一些你们心中应该会对法义的问题想清楚、弄明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至于所谓的在家修行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就要你有一套你自己愿意遵守的纪律。所以呢，今天我发回去的修行日记当中，有一位学长他写了他一天乃至于一个礼拜，因为他的课都是以一个礼拜当周期的嘛，他就把一个礼拜几种作息时间把他的定课都写给我，我觉得很好。那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是这样写一份，你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早上到晚上安瘫入眠睡觉所有的作息时间你们都做些什么事。因为那位写日记的学长是已经退休了，所以他可以 full time 做。可是纵使是如此，我还是给他的评语是说会不会太重了、但是我还是说如果你承担得下来你就继续做。因为呢，事情都是熟能生巧，生巧了以后呢，你就慢慢知道修行不是在那个量，而是在那个品质，品质是那个方向感的问题，不是内容的复杂。所以上课前有一位我们那个主任医生在问我，老实，他觉得他老实不下来，总是要花很多的包装去做一点让自己心安定下来庄严起来的工作。我说其实修行很多的前行本来就是那个我们的泛拜啊，我们各种仪轨啊，雅修对摆的那个走位啊，乃至于观想啊，其实很多很多的作为都是什么，都是为了让你的心对于修道这件事情 serious 啊，非常的严肃去对待。于是呢，你要念佛念佛，你要持名你要持名，你要持咒持咒，你要诵经诵经，你要拜佛拜佛，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加行的方法，你的心庄严，你做起来自然就得力。你的心不殷切，你做起来怎么样都不上路。那因为从来没有跟在你们旁边跟着看你们，你们也没看过我做功课，所以只能够你说我说，大家在笔记上互相聊一聊心得 OK， 那你只好就这样子抓着那个感觉贴近你们实际的经验去慢慢修改嘛，对不对？修改。所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所以呢，我介绍这么多的法门，并不是要你们每天每一个礼拜每个月要做这么多事情，你们自己要有个智慧去挑选啊，什么适合你，什么你做得来，什么相应，什么不相应啊，都 OK。 等到你差不多捉摸到了这样的组合方式蛮适合你，你就每天这样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够试个十天二十天四十九天六十六天。老实讲，我的建议呢，大概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习惯，短则80天，长则需要120天啊。如果照藏传闭关的习惯，大概要三年多嘛，哈，三年三个月又过三天啊。不管你要定多少时间，圆觉经给的期间的数目就是80、100、120天，80天、100天、120天，持续的。如果你能够持续这么长，而且都不间断，品质都还够好，身心的觉受会有喜乐，会有堪能力，离开修行的时候就是出定啊，离开定课的时候心情不会有残病。有些人定课很喜欢，可是只要出了定课心情就非常散乱，为什么？他会厌烦这些世间事，这些都是残病。所以要注意做不做功课之后所引发出来的残病，这些东西都一一解决了，那么持续的个120天 都很稳当，那么以后才可以慢慢谈到所谓境界的问题，否则根本都还在调三业，哦，碰不到什么磨不磨的问题，不用那么担心那么多事儿。那所有一切的境界呢，你就当作度众生吧，对不对？用你正确的见解去跟他商量，没事，真的，你相信我，没事，因为他根本不想找你有事儿，啊，所以把心放平坦了，其实修行没有那么难。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各位介绍净土法门的理由，而且我要跟各位强调的事情是，此生圣道的加行跟彼土净土的加行其实是一样的。你唯一不要去管它的事情是，彼土到底是在此、在彼、在心还是在实际，这些东西都是佛陀所讲的十四五句是细论事。可是我看到当今佛教界，今天有一个上课前的学长来跟我讲，他上无名小站里面的论坛很多，我说你别上了吧，上了只是心烦而已嘛，你有什么本事呢？我最好的本事就是不会打字，对不对？那不会打字，我连电脑都没有，我连网络的 account 也没有，对不对？根本就不理你。不是说我不屑，我看不起，而是说真的，我觉得浪费时间啊。我曾经也是网络人，大家都以为我不会电脑，我是电脑公司待了十几年的人了，怎么不会呢？不想玩了，不想去碰了，如此而已。要玩就玩真的，不要玩的话，就玩那些 small talk 的事情，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上个礼拜六，其实上个礼拜五下午，我在我礼拜五研讨班上稍微发了一点牢骚，礼拜六我也具体的针对某一个讲说的方式表示我不同的意见。那我要第二点重新声明的事情是，我的言谈其实是具有攻击性的。我的攻击性是台湾现在的武力防卫的状况，防卫性的武力。我没有主动攻击的任何想法，我只有防卫性的武力。只要我听到，我知道，我被辗转告知，别人对我所讲说的东西有任何的批判、任何的不了解或者是误会，我一定是加以解释的，因为菩萨戒如是说。因为你如果不去解释，你怎么样去对听你法的人交代呢？对不对？他是有机会去听到那种消息的，那他怎么样给自己心里面一个好过、一个安住呢？这是我必须要去解释的理由。那解释我就必须要显现出我对我所宣讲的东西的自信、缘起、文献、根据，最好敌对的那一方愿意来讨论，我们就来讨论。如果您不是在现场，那我只好借由这样子留下音声记录。我绝对没有任何谩骂的口吻，不会。那上礼拜六上午，我唯一提出来类似谩骂的口吻是引用偶一祖师他的话，他说那种知见啊是独留人间。我当然是借人家的嘴巴去讲我的意思，那当然我觉得是过分了，不过这过分其实也是有理由的。你不管讲什么话，你一定要把充分的论据啊、理由平铺直述的能够摊出来，而且是可以被检验的，那么来以昭公平。台湾已经没有合法的论坛，如果有的话呢，我这种斗鸡个性的人一定会出现的，啊！现在我的情绪就有点像金盆洗手的斗鸡，这有点像令狐冲嘛，找了几个师兄弟，因为不满师父的那个教导，因为他师父去练那个神功去了嘛，所以他们就拔花宽冠的，我们可以温故嘛，啊，隐居起来。结果呢，到了半路呢，还是卷进了江湖恩怨。那么除了令狐冲跟他的小师妹，这是当然比较最近的那个版本啊，之外其他都死光了。所以江湖很难熬，不过我们图的不是这一期父母啊，借父母生胎所生的这个五蕴假合的身体， 我们要的图的其实是法身慧命，能够对法身慧命有增长的东西才是比较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好，拉拉杂杂讲这么多，跟我们要谈的今天我本来想讲慈心观、慈心定，后来呢我重新再去复习我们这一段律仪戒的具足安住啊的几个项。我需要讲的具信柔和的第七，就是在3268页整段文含精进含老呢，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忍辱波罗蜜里面的内容啊，就在临本42卷六页，我们密勒讲堂的版本是3431页。所以如果他用的是这个东西，我们随后马上会讲忍辱波罗蜜啊，我预告哈，我们戒品结束之后的六度，下一个就是忍辱。我还是不回去先讲布施，我布施会留到最后讲啊，我会从戒品接下去讲忍辱，忍辱讲完我们来研讨精进，精进讲完讲禅，禅讲完讲般若，最后来讲布施。因为布施是我们所有六度行的下手处，可是呢你必须安住在戒，得成于忍啊，在精进中成就串习，然后呢止跟观就是禅跟般若一心中成就。所以它的升起次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那在讲解上有一个方便，我就采从戒品下手。我为什么从戒品下手，是选择它是以菩提心当作戒体展开的四众四十三轻啊，这样的一个说明。好，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说明，所以我就把慈心观呢留到忍辱波罗蜜再来讲。那我们这一段文讲的是怎么样去具足安住律仪戒，所以我今天就采用了另外一个上个礼拜白板上所写的啊，瑜伽师地论呢在二道定之良啊，二道之良，二道之良其实是止跟观要修之良，你要修止修观，你要能够成就它的资粮，你必须要有六门学界啊。上礼拜曾经讲过的，还记得是哪六门吗？看看你的笔记哈。第一个就要安住具界，也就是说你要去求啊，从他正受那个界，对不对？然后呢，你领来的界体呢，你就要去在平常时候呢，用你的身业语业，对不对？去做到。然后慢慢慢慢的呢，你的意业就会渐渐清净。只有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呢，你的身与意业才有办法清净。可是我们尽量做到什么？尽量做到以意业为先，意业用来干什么？用来观照，观照我们的身业与业。但是至少要尽量能够做到身业跟与业能够如法，能够如戒。纵使没有办法合于戒，至少在违犯之后能够知道惭愧，然后呢透过忏法，当然有任何责心忏、做法忏、取向忏跟实相忏啊，有种种不同的学界的方便啊，学界的方便，然后呢慢慢慢慢让你的意业啊达到清净的地步，也就是说不用那么 KK 的，不用那么卖命的，你的三业就会自动很清净啊，自动很清净。我就比方讲吧，我就想看，我穿了一个很年轻的黄色的绑鞋带的几百年没穿的球鞋，我就想上礼拜跟各位讲的，我要绑住自己的脚不要盘腿啊，让我自己在咖啡 shop 餐厅呢、啊、不会有那个坏习惯啊，免得惹众生讥嫌。所以你为了要做到让一切实处不要让别人恭迎阿维哈，你就要一个一个去戒嘛，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段律仪戒的过程。所以今天给各位一个功课，律仪戒其实并不是五戒而已，律仪戒也并不是我们菩萨戒里面讲的四种，律仪戒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作息一些坏习惯你能够革除，一些好习惯你能够建立，让你的生活作息从早上打开眼睛到晚上合上眼睛失去你的意识，入到深深的睡眠当中，等待明天早上的起床，所有这些你醒着有意识的过程 所有一些可能会妨碍或者是让别人呵责的一些深夜跟雨夜的习惯，都是应该要调整的。我的习惯不好，我们都是有所谓的，不要讲你们了，我了，我有很多在家人很出众的习气，这习气老实讲我可能不以为意，可是别人呢不舒服，是吧？别人不舒服，那我了解这个东西是会让别人不舒服的，所以我就必须改。这就是修慈悲心，你不能因为我无意啊我就继续这样干，这个就是不慈悲嘛。啊，所以慢慢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进退应对进退之间能够发乎情止乎礼，对不对？能够不惹世间，也不让那些闲散人士会对我们的深夜跟雨夜有所维持，有所苛责，这就是你慢慢要去调整的东西。那最后呢，你会找到一种早上一直到晚上睡觉中间一切的作为，你的定课。所以你的定课不是说早上三皈依，然后诵哪一部经，然后做怎么样的回向，晚上做什么样子的晚课，诵什么经，念什么佛号，做什么回向，不只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基本功夫。真正的戒是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二六十中一切的应对进退、行住坐卧所做以及你所行处，都要能够合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规则。如果你今天还在假逃咯，那我们还会谈到尽命的规则。你假逃咯，有一份你的养生的工作，你在工作领域里面呢，你的工作的性质，你工作上的抉择都也要有一定的分寸，尽量能够合于戒。虽然我们在戒法当中对于我们今天在家人所做的工作有许多现在看起来不太合理的，我也想借这一次，或许这今天或许下个礼拜跟各位来谈一下有关你们在书上面，尤其最容易看到的书就是什么？一教经。一教经只要一打开，在一教经一开始打开就有讲到尽命规则的问题，就是你工作怎么样能够达到清净的地步，你会看到里面很多我们根本在家人做不到。因为那部经呢，一教经是对比丘讲的，对不对？比丘干嘛去做贸易？干嘛不用嘛，对不对？比丘干嘛去耕田？以前最早的出家人只是乞食，不去种田的。后来咱们中国发明了农禅制度，那又有些改变。所以这些在戒法当中传下来有很多文字上记载的东西，其实现在都有很多值得结膜啊讨论的地方。其实这都是学戒的那些律师们他们应该要去研讨的问题，而我们呢就抉择自己开源或者是被承许可以做的范围去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的重点就放在哪里？就放在律仪戒。具足安住，我们的十法已经看过了，稍稍再复习一下。打开到3261页，3261页开始讲具足安住，如何安住律仪戒，对不对？它有十个条目。第一个条目呢，就告诉你，对于你现在已经拥有，那表示什么？从过去作业啊，过去的功德力报得现在的一切五欲六尘上的满足。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想要学戒、想要学止观的动机，就是你的学道的动机起来的时候呢，千万你要慢慢去调整。你现在已经可以无条件的，因为你拥有了嘛，你已经拥有了，是过去业所造而现在已经拥有的那些五欲的事业。可是如果你舍不下这些东西，你要去照顾以及从事这些活动，因此过来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你今天来听经啦，每天做定课啦，乃至于你今天使不上力啦，容易昏沉掉举啦，五盖很出众啦，我们俗称就叫做烦恼障、业障、报障都很重的人呐。如果你是因为放不下这些已经有的在从事的五欲六尘的活动，而因此妨碍你的道业，而不能上路，你是要选择在这个道业、在这个定课上猛力跟他干到底， 还是要去解决你的因缘呢？啊，哪一个事情？当然是解决因缘嘛。你因缘上不清净，你怎么可能要求道业清净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事情一定要由因缘做到因缘所生法。如果你的基本条件都不具足，你不可能自然这一炷香就到达那个状态，对不对？打坐盘腿盘在哪里？你盘再久，你纵使可以调到腿不酸了，你的因缘还是业障很重，烦恼障很重，报障还是会爆发。所以你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你的各种障碍，去排除那个障碍？你的资粮不够，你为什么不去求那个资粮田？如果资粮田不具足，就像墨学一样啊，我的资粮田不具足啊，那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学佛资粮田才不具足的，是因为我人都做不好了，我资粮怎么会具足呢？懂吗？所以你做人的一些条件，你做一个社会人的角色，你做任何一个伦理关系里的角色，如果你在那边有亏损，你自然而然就会在你修道的因缘上会有障碍，这是一定的，怨不了什么人的。所以你就慢慢回来去修补这些事儿，要不然断然的割开嘛，对不对？只有这两个方法。那你认为我们会选择哪个方法？当然会选择比较缓和修补因缘的方法。那修补因缘算不算是业障？是。可是呢，那个业障你只要能够起观照力，它就是修行。不要以为在家人不能修行，在家人在这个地方好修行的很，非常好修行的很。纵使你每天是做应对进退那种跟别人一定要吵架的工作，你还是在里面起观照。如果你能够起观照的话呢，你还是能够生功德的。所以纵使你用这个观照力做的就是我们平常在家很出众的业障事，还是修行。修行是说不要让过去报德的五欲六尘变成你不能修行的理由。所以只要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因缘什么场合能修行，你那个业就不是障，你那个烦恼就不是障，你那个报身就不是障。你会把烦恼跟业或者是你的身体的果报当作障碍，是因为你找它当借口，是因为你不懂得善巧，是因为你闻思正法正见不具足不得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只是搞搞之见，他说啊，哎呀，我那猪塔塔的吼，文献很清楚就好了，那至于修行呢，去阿弥陀佛国那边再说，不然呢，来生再来为人再说，总是把他推给后后时。纵使他的文献跟知见再怎么样广，你的脑袋瓜就是没有用，用不上力量，用不上力量。所以呢，五欲六尘的事情是应该要去改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我有很多我这十年做的不对，乃至于这53年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我把我错误的经验改过之后的抉择跟各位讲，目标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不必走过我错误的事情，能够去做我现在至少认为比较好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人愿意出来做这个事，大家都必须要重蹈覆辙，对不对？犯一样的错误，犯一样的错误，这是不好的事情。第二个，如果你为了追求那些不需要追求的东西而耽误了修道，划不来，对不对？道理同理可知，跟为什么贪恋你过去已经报得的那些五欲六尘的果报是一样啊。它会不会变成障碍？到底我应不应该去追求？那见仁见智。问题是你有没有八正道的心情，你有没有七觉知的道理，这是重点。但是去追求未来的一个欲望的满足，一个修道人是应该要有远景的啊，远景的也应该要有愿景的。所以呢，去追求未来并不是过失，过失是让你的追求的事业跟你修道的观照刚好相违，刚好相违，这才是问题所在。好，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的并不是戒法本身，而是因着戒法为缘带起来的那种在深夜雨夜上意业的观照力，这才是重点。 我们今天必须要用这种观照力来去在一切的生命遭遇当中产生不一样的抉择，这叫做智慧。智慧就是一种不同的抉择，然后愿意为他承担所有一切他的后果，然后不失望不退转的继续去修改学习你该要应对进退的事情，然后慢慢一直不断的进步，对不对？生生增上，决定圣道。不管你选择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都是这条道路一直往上走，绝对没有退转的必要。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对于你现在正在受用的事情，上礼拜六下午就有一位学长在问老师，你这么强调不进观，修不进观会不会吃不下饭？我说看你怎么修啊，看你怎么修啊。他每次听到我变土那个声音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好恐怖啊！如果这样想，我怎么吃得下饭呢？你为什么会吃不下饭？你为什么听到这种话？我听到这种话，我照样可以吃饭。为什么？心中的我执，心中的法执在作怪。如果你听到不净观，你会对于不净观有一种不会说它不好，因为它是经上说的，毕竟还有一个恭敬心嘛。可是就觉得我不想修，修起来会有后遗症，会有副作用，会让我不舒服。你正要问为什么你会对他觉得不舒服，他到底打到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让你伤心呢？什么东西让你放不下？那个东西是重要，那个感觉本身是重点。修行要修行触证到什么境界，那反而是其次的问题。为什么一下子人家要你去修不净观，描述完那个境界你就觉得不要？为什么？那就是你的贪嗔痴嘛。因为每次贪嗔痴只要一被碰到，心里面出来的觉受就是我不爽，很简单诊断的，非常简单诊断的。如果你见真如，你不管人家讲什么话，心就是一路平坦，但是却明明白白。所以现在诸欲重不重要？不重要，受用该受用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知道他过患，不要吃让你身心肠胃消化不了的事情，不要吃了让你的四大不平等，反而还要吃药去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要饮食质量，调度你的饮食的内容跟时间还有分量，完全只是为了让你的四大平等。干什么？该工作工作，该修行修行，不要让它变成身体的暴障或隐身的烦恼障，或者为了吃饭这件事情产生很多的业障，是不需要的。好，这是着现在欲的一些过患。然后呢，就要开始让你自己，如果你心远离不了，就求身远离。身如果不得远离，那你至少要开始锻炼怎么让你的心在世间而有世间觉，不要染着在世间当中不自在，对不对？这是真功夫。这真功夫怎么做到呢？下面一个，扫除不正言论跟恶寻思。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别人只要谈到不正的言论，听懂就好了，不必搭腔嘛，对不对？不必搭腔嘛。真的要搭腔，就讲一下事实的部分，不发表评论，也就没事，就过去了。能够风淡云轻的过去就过去啊，不要像墨雪一样啊，要变来啊，我就会讲这个话，对不对？啊，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来了就应付啊。应付完了怎么样？就放下来啊，对不对？造了业啊，心里面的疙瘩就各自带走。那回过头来啊，想想不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比较好了？对，是比较好。这是墨雪要去克制的习气。好，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克制的是不争言论，那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啊，不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要克制自己的胡思乱想，就是所谓的恶寻思，对不对？你说方法是什么？方法经上讲，通通只要对你有用的都可以用，或者你自己想出来的鬼点子也可以。可是千万不要以饮鸩止渴，对不对？听到别人的声音很难听，我就放更大的音乐吵他，对不对？然后呢，你自己会比较好过吗？不会，你不用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法让问题更严重，不需要。